太福音到了这第十二章啊，这里很多事情，十一章、十二章这个地方有好多的事情。因为做基督徒是这样啊，就是说你拿一个比喻，因为我们现在是做天国的子民，就想一想好了，你假如是一个老外，他对中国什么都不认识，你怎么样让他变成一个中国人？光吃行不行？不行，过点日子可以帮助，可是有一件事情他一定要学，就是什么？中国历史，所谓的中国文化实际上都是历史累积下来的，那个叫做中国，对不对？要不然就不叫做中国了。比如说圣经说孝敬父母，中国人说孝顺父母，这一字之差，差的非常大的啊！你不能直接等换过去。可是到底中国人说的是什么？你看我们小时候，你们念不念那个什么24孝36孝？
我们不念。
哎，我们念的什么？小时候还真的乖乖去念，长大了一想，这是胡扯吗？什么蚊子来啦，他就先把自己喂饱啦，说他蚊子不会咬他爸妈，这是封建的老旧的东西。可是你去念念，你才知道什么叫做中国思想。你看中国有非常迂腐的地方，中国也有很特别的地方，也有很开明的地方，那个叫做中国，你不能不学的。这个圣经也是一样，天国的子民呢，我们需要学什么？天国在人间的历史，神在人间所做的事情，他怎么与我们来往，从前的人做对在哪里，做错在哪里，那个就是让你学习的。那尤其等到主耶稣或者使徒在新约里面把旧约的历史提出来的时候，那你就回去看看。旧约这么厚，你说我很多看不来，没关系，他们没提的你可以说不看，但是他们提了你就要去那看看了啊。那这里我们讲到什么地方呢？我们上次讲到说这个众先知和律法说预言到约翰为止，然后这个你们若肯领受，这人就是当来的以利亚，这个我们就不再讲下去了。我们从这个20章20节开始啊，11章20节，耶稣在诸城中行了许多异能，那些城的人终不悔改。你看，那这个也就是他前面讲的，我对你们吹笛你们不跳舞，我对你们举哀你们不啼哭。他做了很多的事情，他把他叫这个叫做吹笛跳舞。那底下解释出来这些事情是什么？行了很多的异能，那就是福音书里面讲的啊，医治病人啊，长大麻风的捷径啊，他跟施洗约翰的门徒讲的那些事情。那当他行这些异能的时候，他期望人干什么？悔改。但是那些城的人光看热闹不悔改，他就说了这个城啊，他举了几个城，一个是哥拉逊，一个是伯塞大，后面还举了加百农，对吧？好了，那伯塞大你有祸了，哥拉逊呢你有祸了。因为为什么你有祸了呢？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推罗西顿，他们早已披麻蒙灰悔改了。这个推罗西顿呢，这个在旧约的这个历史里面讲的比较少，在先知书才讲，所以这个里面比较没有什么故事啊。你要到这个以西结书啊里面去读，那个就我们就暂时不去管它啊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。底下一个比较重要，加百农啊，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将来必坠落阴间，因为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，若行在索多玛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但我告诉你们，当审判的日子，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呢。这话呢就不是这么容易懂的，因为这里面有一些的典故啊。首先我们要看这个什么叫做你已经升到天上，这里有个小括号，就是说你将要升到天上嘛。如果是括号里面的话的意思，就是说这些人很得意，是不是？对，像我们现在的人是不是已经升到天上？那当然了，有点科技的国家都要送点东西到天上去嘛，我们上网就是上天一样的啊。的确我们的科技已经升到天上，但是还有一件事情，就是说你已经升到天上，因为天上的事来到你们中间了，主耶稣来到你们中间行了很多的异能。那这些的异能就像我们今天一样，我们传福音我们常常忘了一件事情啊，你在跟人家讲清楚这个福音的时候，你不要光看人家信啊，你知道不信将来在审判的时候被定罪是凭什么定罪？你晓不晓得？凭我们给他们传的福音定罪。因为主耶稣自己在传道的时候，他的传道是两个功用，一个是 让你得救，这是正面。还有一个呢，你如果听清楚了你不接受，你看见了你不接受，当审判的日子，定你们的罪是这件事情啊。但是什么叫做索多玛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？索多玛是怎么回事？这个我们就需要明白了，因为索多玛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旧约的例子。晓不晓得索多玛怎么回事啊？罗德是怎么回事啊？罗德是何许人物？亚伯拉罕的谁？啊，亚伯拉罕的侄子。亚伯拉罕是怎么回事啊？哎，不是你得会讲啊，你得把它。不，你重要的事情就是说，我们不单是对自己的儿女，教会将来有一些新信的人进来，你需要用很简单的话，一下子给他一个大概的概念，对不对？亚伯拉罕是什么呢？罗德是什么？你要给他讲清楚。你说他是他侄子，当然是对，对吧？但你要讲很长的故事呢，他又没耐心听，所以我们才会需要有查经班，要跟大家讲，自己去读读圣经。这东西读过一遍你就有印象了。但是他那个背后的钢架是什么？那个是挺重要，因为洪水以后，啊，这个世界被洪水淹没，神拯救了挪亚一家人。但是这一家人虽然从方舟里面出来，他们是不是还是罪人啊？还是罪人，因为神特别讲要不再因为人的恶这样审判他，这样用水来灭这个世界，那表示他们进去是八个罪人，出来还是八个罪人。那对于这个罪怎么办呢？那神就开始展开了一个叫做非常漫长的救赎的计划。这个救赎的计划是从一个人开始的啊，这个我们以前也讲过了，是不是？这个人是亚伯兰或者是亚伯拉罕。这个亚伯拉罕他神拣选他，神呼召他的时候呢，他年纪已经相当大了，但是那个时候的中国的信史都还没开始啊。亚伯拉罕70几岁的时候神就呼召他，那他就神给他的指示很清楚，你离开本地本族父家，对不对？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，因为将来呢，这当然神后来跟他讲，世上的万国都要因你和你的一个特定的后裔得福，就是我们现在所讲的耶稣基督啊。所以马太福音一开始他要讲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大卫的子孙，就是这个事情啊，就是非常重要，因为那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天国的历史。那天国的历史刚开头的时候有个人物是特有意思，谁呀？亚伯拉罕的侄子。因为神有没有叫他一块儿走？没。可是这个人走了没有？走了。他就跟着他的大伯父，他就走了。他走了，神有没有说叫你不要来？没有。神有没有给这个人恩典？有啊，这里面告诉我们好多事情，对不对？虽然他拣选的是这一个人，还有这一个人的后裔，可是你要是有跟他一样的信心的话，与他一同得福的。但这个罗德怎么样啊？走着走到一个地方了，那这个地方我们怎么讲他呢？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或者是跟小朋友讲的时候，最重要是怎么回事呢？你当然可以叫他们去读那个历史，对不对？可你怎么样用几句话把它讲出来，让大家觉得哎呀，对这个事情有概念，很好的地方，很好的地方。那个地方怎么个好法？嗯，
肥美的草。
他们到了一个地方，就是伯特利的山谷啊。哎，其实那个时候他们曾经经过饥荒，经过困难，他们又下了埃及，从埃及就带了很多的财物出来，这些细节就暂时把它摆过去，对不对？那结果呢，他们两个啊，本来他跟他大伯好像是一样走法的，走到那个地方突然怎么样啊，产生了一个问题。什么样的问题啊？
真的，
那个基本的问题是什么？他们的牛羊仆婢甚多，那个地方就容不下他们两批人了。那这个时候问题就来了啊，这个很像我们这个拿到学位啊，或者刚来美国啊，或者有很多的事业机会啊，或者股票上涨，非常非常像的。因为这个他们牛羊仆婢甚多，山谷容不下，所以他们底下的这些牧人就开始叫什么？相争。他们两个没相争，他们底下的牧人就相争。那这时候亚伯拉罕所说的话就需要告诉弟兄姐妹了。亚伯拉罕怎么讲的？你和我不可相争，然后呢，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怎么样也不可相争。为什么不可？
因为我们是骨肉。
对，那当然还有一个更大的原因， 因为我们是怎么样啊，耶和华造出来的，这家人跟别的家人不一样，对不对？那这里讲就已经能够讲到我们现在的生活，我们现在的教会，无论从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，这是非常重要的。这时候亚伯兰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这个主意是什么？讲非常失恋人的，他就说，看呐，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？你向左，我就向右，你向右，我就向左。他这个问题有没有听出来？这问题里面，这问题是亚伯拉罕想过的呢，还是没想过的？
肯定是想。
他为什么要这样想？难道他没有别的办法吗？他为什么会对他的侄子，这是他的亲侄子，提出这样的一个？你说是建议，他也不是建议，对吧？
是啊，
他要他离开他。
Yeah， 他有要他离开他，他为什么要这样子做？
争嘛，
哎，不和他争，因为至少他们两个还没争啊，对吧？你跟了这么久了都没这个问题，他为什么不在埃及的时候就跟他说，或者在刚来的时候跟他说，为什么这？
timing 到了，
timing 到了。那个时候罗德结婚了没有？难说，应该是结婚了，因为他下去没这么多年。他的女儿就要嫁人了，对不对？他应该是结了婚了。所以你照常理来判断的话呢，其实亚伯拉罕看出来一件什么事情啊？他已经得到了他离开本地本族本家所要得到的东西，但是亚伯拉罕还在干什么？还在等。他在等什么？等耶和华下一步的指示。那个时候神到底要带他去哪里？讲了没有？还没讲。他就在那个地方筑坛，就等等等，自己年纪是越等越大。但是罗德呢，有他自己的打算，他已经满足了。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，他信主信到这个地步，他就觉得可以了。那这个时候亚伯兰其实是放他自由。那尤其这个问题，他你要说他好的话，他好在什么地方？为什么这个问题是亚伯兰想过的？换过一个角度来讲好了，这不管是罗德要去呢，是他太太要去，当亚伯拉罕这样讲的时候，罗德有什么样的选择？罗德有几种可能的选择？
可以分也可以不分呗，不分我就
不分。对，但是不分呢，亚伯拉罕讲了，这个讲得很对的，我们已经有相争的问题，已经有相争的实际在那里，那我们不能够容让这个问题继续下去，那怎么办？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分开了。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罗德就分开了，只是罗德，这是不是罗德唯一的可能性呢？他有没有别的可能性？他当然有，他不需要这么多的武器，仆婢、牛羊、牧人，他并不需要这么多，他并不需要这么多，他们一直没有这么多，也过得还可以。亚伯拉罕还在等的东西，如果罗德要等，他当然可以跟着他等，只是这个时候恐怕他没有这个力气了。他也没有这个看见，你也不知道他想什么，他也许想说耶和华呼召你没呼召我，谁知道。那罗德的他就怎么样啊，就看，就罗德就举目观看，他看见什么？这个一看见我们就知道那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，是山上，对不对？那地方是山上。那现在到底那个山是在什么地方可以看见约旦河的平原？那是应该是都还是可以考据的差不多的啊，还是可以考据的差不多的。那罗德一看那约旦河的全平原怎么样，遍地都是滋润的，直到什么地方？索多玛，就是这个地方，就主耶稣就讲这个地方。然后这个地方像什么呢？又像什么呢？有没有看出这句话的这个，我们就说它讽刺的意味是什么？什么叫做像耶和华的园子又像埃及地？埃及地是什么？后来我们知道了啊，对，而且是以色列做奴的，为奴之家是罪恶之地，这边世界的权势在那里边。耶和华的园子呢，那不一样，耶和华的园子是非常好的， 对不对？它是不是一样化的原子？不是。是不是 IGD？ 不是。可是像不像？像。而且怎么样？两个都像。这像不像我们基督徒的选择啊？你说，哎，有个好机会，对吧？这好机会到底是神来的呢，还是世界来的呢？你要到圣经里面去检查一下的话，就知道了。撒旦是把什么东西显给耶稣看？万国和万国的荣华，这非常滋润的，非常大的机会。罗德一看，他的心就过去了。那是那一件事情让罗德走。那圣经就讲了，索多玛在耶和华的面前是什么？罪大恶极。那罗德起先下山呢，他就没有真的到索多玛去，只是一旦下山，他就渐渐的挪移帐篷向东迁移，就越迁越远，最后迁到什么地方？索多玛。为什么他会迁到索多玛？为什么？他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繁华呢？他为什么要追求呢？你说毛主席搞革命，他真的是要追求名利美色吗？不见得。因为在每个生活的阶段，他的考虑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他如果起先没娶媳妇儿，他现在要娶媳妇儿了。他如果起先娶了媳妇儿，现在孩子渐渐长大，需要不一样啊。后来我们就知道，他两个女儿，这两个女儿需要干什么？需要嫁人，需要嫁人呢。你这么多的牛羊、牧人、仆婢，你一个人养很麻烦的，你养这么多干什么？对不对？然后他们是外族人，他们是外来的人，这有很多不方便的地方。城大又热闹，就很方便。可是你进到城里面，有城里面的代价，是不是啊？一打冰雹，大家都要修屋顶；一刮风灾，大家都要买保险。所以圣经这些事情嘛，真的是把你讲的，就是让你就是哭笑不得。后来很简单的讲，我们今天讲这个同性恋啊，讲同性恋，他们这种还有一个特别的英文字，就是男人和男人呢做了不该做的事情了。那个字是什么？晓不晓得？就是 sodomize， 就是这个字，那个叫做 sodomize。哎，一直都还是用这个字。那个城是所谓罪大恶极，后来你就看见那个城是在神的面前就专门搞这玩意儿的，而且合成的人都搞。很恐怖的，对他们那个就是从现在来讲的话，不只是同性了，他们因为他的女儿还会有女婿，是不是啊？就表示他们是现在所说的这种 bi， 哎 ，bisexual。哎，那天我接我小女儿放学，这可好玩了。他就很气，他说这美国这些老师为什么老是要拿这种什么上厕所的这种法律啊，还有这种同性恋的东西拿到教室来讨论，有什么好讨论的？没什么讨论的嘛。他们现在讲了一个字，我看都看不懂，我听都听不懂，什么叫做 binary？ 你又不是 computer， 你怎么叫做 binary？ 他一面讲，他就说我去查一查看，他一查了，哈哈大笑。他说念给你听，现在啊有82种 gender identity。82种，他就开始念了，哎呦，就知道你是荒唐的不得了，是胡来啊！现在你要是正常人的话，只是82种中的一个小分支而已，你知道吗？那个是他真正的目的。反正当初这个城在神的面前就是罪大恶极。那当时罗德在索罗马里面就一住就住了，要相当久的时间。结果呢？那个城正繁华的时候，遇见什么？遇见平原里面的所谓的四王和五王的征战。这个约旦河平原九个王，就像中国的什么春秋战国时代一样，那都是霸主啊，那是军阀，就是土匪头子就是了。而且这些王非常非常的残忍，就那你想像索罗马这样的城能打仗不能打仗？一下子连夜呢，罗德他的妻子儿女他的仆人他的牛羊全都给掳走了，连索罗马王都给掳走了。那主耶稣这里讲的就是说，我在你那里所行的异能若行在索罗马，他还可以存到今日。哎，我们就要问了，在索罗马到底行了异能没有啊？什么样的异能？ 哎，一点都不错。其实索罗玛是有异能的，那个异能是借着谁显出来的？是借着亚伯拉罕显出来的。那亚伯拉罕怎么行这个异能呢？那这我们看见他们分别了十来年呢、啊，这一个在山上等候神，一个就慢慢到世界里面去，这个他们身量的成长，那个区别有多大？亚伯拉罕在山上，他和人家结盟。所以结盟不是说，就是说他们那个，你看底下这么乱的话，他们就需要有，现在美国跟这个欧洲结盟一样的事情。他不但结盟，他在家中生养了多少个壮丁？318个壮丁。你看圣经写这些事情都是有意思的，没有一个神不知道。而且这个壮丁是在哪里生长的？是神学院养的吗？是外面请来的吗？在家里面生养。他从几个人他就开始生养了318个壮丁。他一听到这件事情，他需不需要考虑啊？你要替亚伯拉罕想一想，他那天正在树底下，哎，一下传来这个消息，他连夜就带着这318条好汉，嘿，他跟他结盟的这些人就连夜追赶，把罗德妻子所有的东西财物连同索多玛王全城的人都怎么样救回来。谁救的？亚伯拉罕是一个几岁的人啊？老头啊，老头啊。亚伯拉罕以前打过仗没有？没有。罗德是他的侄子，照说你年轻力壮，对不对？他这一看那一天，他再也没想到是谁把他救回来，是亚伯拉罕把他救回来。这个叫做什么异能？但这个异能只有谁看得懂啊？罗德看得懂。索多玛王看得懂看不懂？看不懂。他光知道来了一大堆人嘛，这个人的来路是什么他也不知道。但是索多玛王他为了酬谢亚伯拉罕，就说这东西随便你拿啊。亚伯拉罕就讲了一句话，这句话是我们服侍主，我们作为教会非常重要的话，是什么？亚伯拉罕那时候讲的话是什么？
我已经向天地的主至高的神耶和华起誓，凡是你的东西，就是一根线一根鞋带，我都不能，
对，
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的主。
他去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他会打胜，他就他已经打算好了，他也知道这东西是有诱惑力的，对不对？他就向神起誓，凡是属你的东西，一根线一根鞋带我都不拿。为什么？免得你说我是亚伯拉罕父子。他和这个世界画的界限是非常清楚，那你就知道他当初跟罗德讲的时候，其实他晓得底下是怎么情况，他自己也是从乌尔啊拿赫啊这些城出来的，他知道那些地方的人是怎么样的人，是拜偶像的，是不认识神。他已经离开了这个环境，他就继续走，而且他跟这个世界的界限是画得越来越清楚。这是一个真正的教会。那索多玛王敢不敢讲话？一句话都不敢讲。你想说索多玛这么烂的城，这么恶的城，后来罗德一家怎么还可以在里边讨生活？他怎么还住下来？那是因为什么？这天晚上的事情，人家别的不知道，人家知道说，哎，罗德有个亲戚，这亲戚可是厉害。但是亚伯拉罕就讲了，至于跟我一起打仗的，跟我结盟的这些人，他们要什么你们给他们就是了。那一天晚上是罗德第二个机会，罗德这时候可以选择什么？哎，对对，你还有一次机会哦，你不要以为这个哎走了霉运了，东西都赔了，是不是？神给你一个很大的神迹把你救回来，你有第二个机会，你还可以把你的一生再回到山上跟亚伯拉罕一起继续等候神，对不对？但是罗德有没有这样选择？没有。再往下索多玛就怎么样啊？遭灾了。这个索多玛遭灾，天上降的硫磺与火下来，就是现在的什么地方啊？死海，死海 ，Dead Sea，
死海，就是死海，所以是盐啊。
遍地都是盐卤硫磺的痕迹，这圣经一再的讲的，那个就是神把这两个城灭在底下，连寸草都不生的地方，这是圣经一直记载的啊，特别记载本来没有讲到这个东西的， 本来没有这个东西的，因为他说耶旦河两岸那个平原是非常非常滋润，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之前。那这时候还有一个问题了，就是这很出名的事情了。
玛现在是很像
的，基本上是这么讲的，对，照着圣经来讲，那就是那块地了。洪水以后下一个审判，预表将来世界要有的审判，就是主耶稣在这里为什么要把它提出来的。那索罗马那个审判是不是就完了？没有，将来还有一个审判，只是那个时候索罗马所受的容易不容易啊？比起你现在的推罗西顿啊、加百农要容易的太多了，
更可怕，
更可怕。因为将来天上的审判、地狱的审判要比索罗马要更，那他恐怖太多了，对不对？显出来。但那时候还有一个问题，第一就是罗德为什么不跟？第二就是在这个。天上降硫磺与火来灭索多玛之前的罗德坐在城门口干什么？为什么会坐在城门口？这个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
看那个亚伯拉罕，
对啦，这圣经他不会跟你明讲的。可是如果你在山上当初能够看到索多玛，你现在坐在索多玛的门口就能够看到什么地方啊？看到山。看到山，你为什么坐那一个人坐那看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
想去也去不了。
为什么去不了？
老婆孩子。
对对对，像不像我们？就是。
好东西太多了。
你看看这个圣经，他讲的真是准确啊！为什么我们要知道这些东西？为什么当主耶稣提出来索多玛的时候，你要去想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你看圣经很仔细。你慢慢看过去，它都有线索的啊！哎呀，那天那为什么他就天将晚的时候他就要坐在门口？为什么？你要去新奥良？什么时候不要去啊？人家都是说什么时候去，你什么时候就不要去了？不但是马里瓜的时候不要去啊！天黑了，你不要往那个 French Quarter 去走了。那里面就合成的人就是在那看那各种各样不堪入目的东西，就在街上活活的表演了。那你怎么办？罗德怎么办？他就一到天黑他就坐在，靠近黄昏他就坐在门口，他在看着亚伯拉罕的山，正看的时候迎面来了两个人，他不知道他们是天使，他一看见他们来他就往前面去俯伏下拜，说我主到我们家来。他这个是跟谁学的？跟亚伯拉罕学的。亚伯拉罕就是这样子，但是他学只学了一半。他有没有到索罗马逐一个坛？没有，他没有这么大的信心，他也没有这么清楚的见识，他也不太知道。尽管他可以说我这所得的一切是耶和华的祝福，可是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就没把握，因此他会走走这走走那，就跟亚伯拉罕就不太一样。亚伯拉罕就从来不住房子，不住城里面，他就在山上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活生生的例子啊，它值得你去一读再读，一读再读，直到你清楚了这些事情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，我们应该怎么做啊为止。
你就说他接待天使是，他既知道他要这样做，他又要那样做，在这中间摇来摇去。
是啊，他有点没办法，就像你讲的，女儿怎么办啊？老婆怎么办呢、啊？我的房子怎么办呢、啊？对不对？我现在不能说走就走了啊，我年纪大了、啊。他不认识，那就是因为不认识，所以他就叫他们了。他知道怎么亚伯拉罕就这样接待客旅。你看，亚伯拉罕也是这样接待，对，这是他们家的传统，教会有教会的传统。我们也是一样，来的人我们一定接待他，对不对？我们一定欢迎他到神的家里面，欢迎你来认识福音。无论你是谁，你是好人坏人，你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，那不是我们的问题。这些都是他活生生的例子。为什么要去看这些比方啊、比喻啊、历史啊？因为他比你讲一篇道也清楚太多了。然后你如果能够把它整理出来，那留在弟兄姐妹的脑子里啊，留在他们的心里面是很清楚的啊，很清楚的。什么时候你成了一个坐在城门口的人？什么时候是你在亚伯拉罕的山上看约旦河的平原，又有点做不了决定的时候？你今天做不了决定，你将来更做不了决定，对不对？那你剩下的日子，你说我年纪大了，亚伯拉罕年纪更大，他那个时候已经80几岁了， 他照样生养壮丁，照样这样连夜可以追赶仇敌，好厉害，对不对？这些都是圣经的榜样。但主耶稣就讲了，你们今天要是不悔改，那比当初的索多玛所受的那更要严重了。然后他就底下就说，耶稣就说了，父啊，天地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将这些事向聪明通达人隐藏起来，向婴孩就显出来。什么是婴孩？看见圣经的话接受下来，你慢慢去想，一面长大一面去想。有没有看见圣经的话啊？那是死海，让我去挖挖看能挖得出来，我没挖到表示圣经是假的，那你是聪明通达人，对不对？我怎么知道这些事情是可信的？你是聪明通达人，圣经一定把这些话向你隐藏起来。婴孩是听人家讲故事，从头讲到尾，他会听的。聪明通达人早就不听了，对不对？好了，这个就是啊，主耶稣讲的这一段啊，劝弟兄姐妹呢回去把《创世纪》这一段的历史好好的去读一读。